那我们也邀请大家继续发送一些视频来告诉我们大家的近况。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宾。那我们Andrew Nixon 弟兄啊，他现场来到我们的教堂，那很开心。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那我用尺子量一量，看我们之间的距离有没有符合。那我们来量测一下，测量一下。那我们之间确实是，一点超过1.5米。那这个让我们有这个安全的距离。那 Andrew 很开心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曾经是澳洲皇家海军的军官是吧？那现在呢？你是在后备军当牧师，那你也是 home care 日常牧养工作。这个你们大家可能有一点了解吧。但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啊，你在大卫牧师的婚礼上是大卫牧师的伴郎是吧？对，是大卫牧师的伴郎。所以非常的荣幸，你穿着军装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穿军装需要批申请吗？那大卫牧师给我的老板发了一封信，然后经过他们的允许，我才能代表澳洲海军来这里参加。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荣幸。你昨天澳新军团日是怎么过的？那跟刚才 Ryan 分享的一样，我们六点呢，全家在我们的车道上举行一个很特别的仪式。我们有录制《The Last Poll》的这首曲子在那里听。我们昨晚呢也吃了用香草烤羊肉的晚饭，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食物，也有非常特殊的纪念意义。所以你跟你家人一起是吧？那你的家人可能也正在看，你介绍一下你的家人。我的妻子是 Jenny。我有四个孩子 Jesse, Rachel, Ethan 跟 Hannah。 我们最近呢有很多在家一起的时间。四个孩子呢有上学的也有上大学的。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参军的时候当时有多少是基督徒啊？非常好的问题。我没有具体数据，但跟社区的情形有点相似。因为参军的人都是社区的一部分，我们反映的也是特区的特性。但里面的人口结构呢是比较年轻。所以在那里呢会有很多机会让牧者去那里分享福音。如果你是一位青年团契的牧师，你真的需要考虑一下去军队里传扬福音，因为参军的人年龄都比较小，没有很多机会听到有关耶稣的福音。那你是怎样帮助军队里的基督徒思考怎样做好扮演好军人和基督徒的角色呢？那很多时候啊，考虑参军的人就会考虑，参军需要可能有可能需要杀人，那这跟基督徒的价值观有反对吗？有相违背吗？那我们要记得耶稣时代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说你不能去服侍凯撒大帝。你首先要清楚自己先是服侍上帝再服侍政府。 那同样，其实你去当警察的话，也需要考虑同样的道德问题。所以这是有关你要意识到，我们服侍政府，确实有些政府你需要考虑再三才想清楚要不要效忠他们。有一些警察局，你需不需要违背你的基督徒价值观才能去效忠他们？但我们澳洲的话，我很有大的信心，我们基本上不会有这种冲突。那我们非常的感恩，因着你对我们国家做出的这个服事。那你看，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啊？它是在军队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军队里有很多机会，因为这些军人非常清楚，当他们去参军的时候，去参与一个危险的任务的时候，他们都要考虑生死的问题。在军队里没有很多无神论者，当他们去参与一个非常危险的，特别是有生命危险的任务时，他们非常感兴趣人死后会怎么样。此时呢，军队里的牧师就有很好的机会去帮他们思考，因为你在生死面前，你无法拖延去思考生死是什么，你要考虑自己可能在哪里会被杀，所以在军队里有很好的机会。那军队的牧者陪同军人一同来思考这些问题，与他们一同祷告是非常宝贵的。那这是你扮演的角色是吧？是的，那非常的好，感谢你跟我们分享。那现在你要跟我们教导圣经。那首先呢，我先做一个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世界祷告，然后我会读一段经文，接下来呢Nixon 就会为我们讲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伟大的上帝，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堡垒，我们赞美你，你是万国的上帝，感谢你，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国家，感谢你，你借着你的圣灵将我们团结在一起，你用圣经向我们说话，你也赐我们新生，让我们借着耶稣的复活进入新的生命，感谢你让疫情的传播缓慢下来，感谢你保守我们中海岸，我们也祈求你保守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生命，祈求你借着你的全能控制这个疫情，医治许多正在重症当中的人，祈求你让我们在所有的经历当中你的名字都能得到荣耀，疫情当中人们可以悔改信靠耶稣得救。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我们为我们的自由感谢你，我们为那些捍卫自由而牺牲的军人感谢你。当我们纪念这些军人的牺牲的时候，祈求你帮助我们活出公正慷慨的人生。父神，我们一会要听你的话语的教导，祈求你帮助我们不仅听见你的话语，也能行出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像一棵茂盛的果树，结出许多果汁来荣耀你。我们的祷告是奉着三位一体的圣父、圣灵、圣子、耶稣基督。那我们接下来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找到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一起来看九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谢谢 Tom 的欢迎。那 有可能此时正在上线的人，大家好，我叫 Andrew Nissen， 我过去八年是海军后备军的军官，那现在呢，我在 Home Care 的日常工作是负责牧养和照顾义工。我以前呢，曾是澳大利亚皇军海军的军官，在那个岗位上呢，全职工作了14年左右。今天我能参加崇拜是莫大的荣幸。几个月前，大卫牧师邀请我来这里参加崇拜，我们没有料到此时我是对着空房间对话。澳新军团日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特别的日子。事实上，你可能会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日子，或许会有争议。但人们尊敬澳新军团日，澳洲人，尤其是学生，一起纪念战士的牺牲，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如果没有这些纪念活动，我们可能会忘记澳新军团日。昨天早上啊，我们街道上的邻居六点起来纪念澳新军团日，我非常的感动。那 Anzac Code 的事件呢，是发生在100年前，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早上，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可怕的战争。这场战役中，最终因着许多人的牺牲而打破了僵持。260天里，有将近13万男子死于子弹和疾病，平均每天有500人死亡，三分之二的是土耳其人。我们也可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提类似的说法。今天也是一战的纪念，一战动员了7000多万人，其中有900万到1300万的人死亡。这些死者中，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没有坟墓的。100年前的今天，1920年的澳新军团日，当时也叫加里波利日，是为了纪念和平。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至同年4月，所有的士兵都回到家乡，重新开始生活。我们想象一下，那天行军会是多么的壮观。那昨天新州的官员帮助我们记忆啊，当时战役当中其实是有一个疫情，这个非常的有趣。101年前同时也有疫情，我们还可以提更多的内容，但今天早上我想从更普遍的层面来思考澳新军团日的传承。我们一起来思考，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谁？澳新军团日是其他有意义的日子之一，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深远意义是什么？它对澳洲的深远意义是什么？我最近和家人去印度德里参加了一场婚礼，那是在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之前。 那去过那里的人呢，都会提起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永不忘记。我甚至怀疑啊，哪怕是亲近医生，你也无法恰如其分地重现这些纪念碑。这些纪念碑有些是印度的，有些是穆斯林的，其中有泰姬陵，有些是堡垒，有些是王子的家。其中一个叫古特伯塔，建于1192年，那直至今天，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砖塔。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构，除非亲眼所见，除非你不会相信。很多的纪念碑根本没有办法一一记得。我问我的新嫂子有关一座500年历史的纪念建筑，她的回答是：哦，这只是其中一个纪念碑罢了。每一个建筑都不可思议，都是由或者为一位伟人造的。这个伟人或是国王，或是皇帝，或是征服者等等。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在新州乡下成长的时候，并不熟悉这些东西。当时我们的城里确实有几尊国王、王后的青铜雕像，但稍一眨眼呢，我就会错过这些雕像。我当时知道的最大的城市是沃格沃格。是的，我长大的地方很不一样。但当你停下来反思，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纪念标志，但非常不同的纪念标志。每个城镇和村庄都有纪念标志，可能是在公园里，在大街上，在邮局，或者在学校前面。你可能会找到一个不是很重大的纪念标志，可能会是一个钟，或者是和平纪念碑，或者是旗杆，甚至是一个门。就像我们当地的村庄有一个叫 Olongili 的纪念门，这实际上是当地网球场的入门。这些不起眼的纪念标志，不管它们是以什么形式出现，上面呢都会有牌匾，牌匾上都会有名字，这些名字几乎都是按字母顺序排列，而不是按职位高低排列。事实上，没有牌位，只是名字。这些名字呢，是一战当中服役的年轻人。一战的结束也是所有战争的结束，但不久以后呢，人们增加了牌号，是为了纪念二战中去韩国、马来西亚服役的人员，许多人在越南牺牲。如果你仔细查看，你会发现，除了名字之外啊，还会有一个很小的标志，有时是一个信号，一把匕首，但几乎啊，总是一个十字架，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这个表明这些人他们是死在战役当中。这与我在印度的经历是截然不一样的。这不是针对印度，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很不一样的。我童年的纪念碑非常不一样。这些纪念碑不是为了尊敬伟大的皇帝、王子、国王，而是纪念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澳新军团日啊，不是为了尊敬伟人，不是为了荣耀战争或征服，我们当然也不荣耀胜利，因为我们在加里波利是打输了。不是的，我们是荣耀服侍，荣耀牺牲。我们感谢那些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心血、他们朋友的人。我们纪念结束二战中的无数次战役，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战争。我们纪念这些战争中牺牲生命的人。大 大约有102,820名水手、士兵和飞行员。他们很平凡，却也很非凡。他们的特别之处是，他们愿意为我们服务，为我们牺牲。在古代世界，基督出生前的世界，没有人会庆祝谦卑或自我牺牲。这是前所未闻的，是一个荒谬的说法。人们庆祝的呢，是征服，是胜利，是权力，是威望，但不会庆祝牺牲。把别人放在自我面前，牺牲自己的是弱者，是可怜虫。当今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仍是这样。那为什么澳洲不一样呢？拿撒勒人耶稣实际上啊是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历程。不管你是否跟从耶稣，不管你是否认识耶稣，耶稣仍然改变了我们的思想。使徒约翰回忆说，耶稣去世的前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件让门徒非常震惊的事。耶稣把毛巾裹在腰上，取来一盆水，一个个的给门徒洗脚。我们很难想象门徒当时有多震惊。耶稣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的领导，但他却做了最低的仆人。这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堂课。同一夜里晚些时候，主耶稣说了以下的名言，约翰为我们记录下来了。刚才Thomas 牧师也读了，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心了。第二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这样为朋友舍命了。他为全人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希望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我们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但因为我们是习以为常了，我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耶稣带来的改变是如此激进。2000多年前，耶稣在罗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想当然的以为啊，最好的领袖是仆人领袖，他们把追随者的需求放在他们自己需求的前面。我们想当然的以为牺牲应该得到尊重，为他人献出生命是最伟大的爱。我们珍视的东西，军团日的精神，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他们的核心都是自我牺牲的激进精神。他们的核心啊，都是这种激进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其他人比我自己更重要。你不会宁愿自己付出沉重代价，也不会让朋友失望。昨天、今天我们纪念澳新军团日。澳新军团是指每一位士兵、每一个护士，在过去、现在的每一场战争中存活和牺牲的人。我们都尊敬、纪念他们，因为像我们的救主一样，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样，他们愿意为彼此、为他们的国家做出重大牺牲。所以，我们的纪念标志和你在其他文化中找到的纪念标志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的纪念标志不是纪念伟人的宏伟建筑，只是简单的牌匾，按字母顺序排列，并没有分等级，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牌匾上许多人的名字旁是一个小小的十字架。每一个十字架不仅提醒我们士兵所做出的牺牲，但也提醒我们耶稣为他们、为我们、为全人类做出的重大牺牲。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心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伟大的天父，感谢你，我们为在战争中服侍我们，把我们的需要摆在他们自我需要前面的人献上感恩。我们为战争中牺牲生命的人，为国家牺牲生命的人，我们今天纪念他们。但尤其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要为耶稣感谢你。耶稣来不是要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完美的爱我们，为我们牺牲生命，让我们可以永远成为你的朋友。阿们。